在浩瀚书海中，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？
是我心灵的导师，
是别人生活的体验，
它是我快乐的泉源，
是我一生的良伴。
那你要怎么选择呢？请听
山东话好书导读。
人人都在寻找快乐，但是并非人人知道如何找到。今日的我们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富裕，然而似乎普遍都有不满足感。人类一再犯错，混淆享乐与快乐。如果我们要区分快乐与享乐，那么享乐的确是品味问题，而快乐却和品味无关。就像金子一样，快乐也需要有细工来区分真假，而修运的传统能在做此区分时提供帮助，在我们做选择时提供垫脚石来安定我们的神经。当我们知道下一步往何处去时，我们才能够找到喜乐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。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是在录制我们上期所介绍的一本叫做《静心》的这本书的一些摘要。作者克里斯多夫·杰米森神父是英国的萨塞克斯郡圣本笃会波斯修院的一位院长，他是以他的隐修式的灵修方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追寻快乐。当然这种快乐并不是物质上的世俗的快乐，而是属神的一种心灵上的平安与喜乐。记得在上次的节目之中，我们是请台北教区的金玉伟神父为我们导读这本书，他其中有提到我们人心里面会有八种不快乐的负面的邪灵，所以使我们不能快乐。这八种邪灵就是包括身心灵三方面的。在身体方面的就是有贪吃、情欲、贪婪，而心灵方面的就是愤怒、悲伤跟冷漠。至于属灵的部分就是虚荣跟骄傲。他还有提到这八种负面邪灵里面，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冷漠，因为它是可以引领其他七种邪灵进入我们心里的。一旦人变得冷漠的话，其他七种邪灵都会跟着进来了。所以金神父是建议我们要随时都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能力。那今天金神父继续为我们介绍其他八种不快乐的邪灵，究竟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消除它们呢？那音乐过后，我们马上请台北教区的金玉伟神父为我们导读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、克里斯多夫·杰米森神父所撰写的《静心：如何消除八种不快乐的负面思想》这本书。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次的请到台北教区的金玉伟神父接受我们的访问。金神父您好。
好，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神父，我们上次刚好是讲到贞洁方面，时间就到， 那今天麻烦你从金节这部分开始好吗？谢谢。
一谈到贞洁，很多人会认为说啊，神父修女守贞啊，但事实上我很强调的，夫妻守不守贞，夫妻也守贞。
嗯，对
啊。那按照教会的法典的一个思想，法典1055条提到的婚姻的本质，夫妻的福祉、生育及教养子女这个部分，其中在这个提到所谓的夫妻的福祉啊，包含了所谓的夫妻的性关系啊等等。所以一对夫妻如果没有正常的夫妻性关系，是教会所不允许的啊。那如果拿到这个所谓的贞洁的爱里面去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先生跟太太之间必须要有这所谓的正常的夫妻性关系，而且只有夫妻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性关系。如果一个先生忠于太太，太太忠于先生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贞洁的爱，也就是说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一个存在。
是
啊，那这是一个所谓的情欲的部分，情欲要去控制它。那情欲跟所谓的贪吃，其实是由外在的一个东西影响到我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满足自己。那这里就谈到了所谓的第三个贪婪的部分。那贪婪其实很不一样的，那贪婪其实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，没有人说一生下来就会贪婪，不会，是日积月累，慢慢一点一点啊开始去贪，经过他的生活，看到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等等，然后可能自己有了一部分之后，希望能够有更多，这种东西慢慢累积的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贪婪的这种思想在里面的时候，他越有他越贪，永远不满足。
那神父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贪婪的起因是不是因为他不满足，一直维持在不满足的状态引起贪婪？
好，那贪婪一定不是说一生下来就贪，我刚才提了对不对？
是，
所以是经过日积月累的，别人有的东西他开始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，那他又没有好好的控制住那个所谓的虚荣跟骄傲的一些部分，然后也没有克制好那所谓的愤怒哀伤的部分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很穷，没有那个更加去比，到后来他开始去有一些方法，如果能够贪能够得得到我就去得。所以这个贪婪其实不是说穷的人就不贪婪了，只是说他可能没本钱去贪，没有能力去贪。有些人有本钱有地位，他可能挖钱挖得很凶，有些人没本钱，但是他表示他不贪吗？不是哦。所以这个贪婪的部分，不管是穷人或者是有钱人都会去贪。那这里提到的贪婪，我们用什么去面对？
慷慨。
慷慨，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其实贪婪的人很小气，
嗯，
因为他不愿意给付出给别人，
不会分享，
对，他只愿意得到。
是，
那你可能会说没有啊，有些人还是会捐款呢、啊。注意，捐款的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是为了得到更大的一个利益。所以耶稣在福音里面有没有讲到类似的话？
有。
如果你去宴请那个能够回报你的人，回请你的人，有什么功劳呢？好，耶稣在这里也提了，就所谓的一个贪婪的部分，他为了希望你能够给他。那所以这里这位作者啊，这位神父，他提到的用慷慨啊，很多事情看开，一切来自于天主啊，与人分享的一个概念，来对抗这个所谓的贪婪的部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真的作者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啊，他鼓励我们用一个所谓的贫穷清单啊，列举一下自己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，那你真的会发现了、三个月之后有些东西你碰都没碰过的，那再过三个月还是没碰过的，你做一些记号，一年下来你都没碰过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表示这个东西你真的不需要。那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办？真的可以送给需要的人，整理一下哈。所以这里作者他也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了，贪婪有一些特质哈。第一个，不能等待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现在马上就要这个东西，所以会让我们不断的去激发我们去消费去买，来满足我们自己，买了一大堆东西之后我们事实上是用不到的，好，那既然不能等待，所以这位神父告诉我们，既然不能等待，我们就用等待去面对它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，过了一天两天五天一个月，哎，到底还有没有需要？让这个冷淡的那个所谓的贪婪的那个负面慢慢把它消除，到后来就不需要了。好、当然我们也说这个广告上传播媒体太多的一些宣传， 让我们不断的会去买，
是
啊，尤其是那种消费，
就刺激我们的
购买欲。对，你非买不可啊，只有你值得，你不买好像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商品，尤其是那种电脑上的那种网络购物啊等等，啊，好像是剩下20件，剩下50件，你非要去买它不可啊，那这种东西就是用好，我们去节制它，慷慨。那如果做到贫穷清单这个部分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不但是让自己的东西减少自己的欲望贪念的欲望，同时也把自己有的东西与人分享，送给需要的人。
嗯，
啊，那我们结束了所谓的身体方面的哈，那再来就是心理方面的。他首先第一个面对的是所谓的愤怒。
嗯，
那谈到愤怒比较有点争议点的就是，那有人会说耶稣也发脾气啊，那我们也听过保禄宗主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嘛，
是
这个愤怒是多么可怕，我们就知道，即使我们中国人也讲啊，夫妻之间吵架怎么样，床头吵床尾和嘛，尽量不要让这个愤怒思想影响我们，重点在这个地方。
嗯，
我们跟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所谓的愤怒的部分，耶稣拿捏得很清楚，他知道他该指责你之后他不受到这个愤怒的情绪影响，他对人还是很公正。可是我们一般人不一样，有了愤怒牵扯到私心，然后我们会气得牙痒痒的，过了好几天我对你就是有偏见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偏见。所以灵修作者告诉我们，既然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好好的去控制这个部分。他用的是温柔啊，那确实我们常常对某些人犯错我们会愤怒，那事实上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别人的愤怒。所以耶稣也提了，我们只看到人家眼前的什么墓穴，背后大梁都看不到啊。所以用温柔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软弱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当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体谅人就是有这种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比较宽容，我们会越来越温柔的去面对人的犯错。事实上天主就是这样面对我们的。耶稣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主啊你看他们做那么多错的事情我们就宽恕他们，耶稣用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范围去衡量我们人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是耶稣伟大的地方，他温柔到即使人家杀害他把他置他于死地那么痛苦，他还是要去宽恕他们，他不让愤怒来打击他。
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。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台北教区的金玉伟神父，他今天为我们导读的是由克里士多夫·杰米森神父所撰写的《静心：如何消除八种不快乐的负面思想》的这本书。那神父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谈悲伤的部分。
我想悲伤每个人都有过，悲伤不等于哭啊，有人是欲哭无泪的啊，那哭也不等于悲伤，因为有人喜极而泣高兴到要哭的啊。但是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悲伤是一个蛮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它让我们自哀自怜很痛苦啊。但是作者帮我们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啊，什么叫做悲伤，或者我直接问主持人，你举个例子，你什么时候你会悲伤？
什么时候会悲伤啊？
嗯，
有时候可能是没有预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
当然是不好的事情
，对，
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让你很悲哀的事情，比如说，
对，或者是最亲爱的人，
亲爱的人过世啦，离开啦，或者呢，日本的大地震，对不对？哇，有些人看着电影会哭啊，或者还有什么，你说车祸啦。等等一些东西，或者被人家冤枉，
是
啊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。好，注意到吗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五六个例子里面，悲伤共同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
失去一些东西。
没错，丧失了。
对，
因为失去了生命了，啊，失去了健康了，失去了友谊了，失去了正义了，被人家诬告了等等，所以会悲伤。所以作者在这里提到，悲伤用什么去对抗？用喜乐啊， 所以作者说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出一些所谓的喜乐跟希望的故事在里面。喜乐跟希望是一体两面的，各两好，不会分开的。我心里充满了喜乐，但是我对于未来是没有希望的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两边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快乐的事情，真的是很有希望的事情，他要我们看到这个希望的故事，从这里面看到耶稣，看到天主的旨意存在，我们不是这么样子的可怜。所以作者希望说，我们用这个所谓的希望啊，用这个喜乐去面对悲伤。我们人生有很多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作所为，他对我们的照顾，对我们的关心，很多天主的旨意，我们要看到这个部分，而不是只是看到我们啊受伤啊不舒服的一些部分，要看到希望。那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哈，有些时候悲伤也不是绝对的坏。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感到悲伤的时候，这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，表示我们肯认错，面对自己的缺点。那这也是人的一种所谓的羞耻心。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悲伤，有时候稍微好言规劝一下，他就突然生气了。那这种人其实他永远沉浸在其实就是一个愤怒的过程当中，然后牵扯到就是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所谓的虚荣跟骄傲的部分，不许人家来批评他们啊。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就提了，作者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只有一个或者有两个，当一旦冷淡被打开的时候，整个八个全部都会侵入到我们身上去，所以要好好的去面对这八个所谓的不快乐的原因哈。那我们谈完悲伤之后，刚才冷淡已经提过了哈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灵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作者告诉我们了，如果说我们连贪吃情欲都控制不到的话，那这两个虚荣跟骄傲我们根本就无法克制，因为这两个负面的邪灵是最阴险的部分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已经沉迷在那个所谓的虚荣跟骄傲当中。
嗯，
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啊，这个人好骄傲，这个人好虚荣。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什么叫骄傲，什么叫做虚荣。那作者跟我们提到虚荣的部分，我们就先介绍第一个哈，虚荣灵的部分。它是由 vanagloria 这个字，虚荣，事实上有两个字的 vanus， 所谓的虚假的、空虚的、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另外一个字就是 gloria， 我们听到好像光荣说嘛，哈，光荣啊，或者翻为名誉，哈。所以说两个字 vanus 加上 gloria， 加起来就是 vanagloria， 它称之为虚荣，虚假的光荣，不是真的。什么叫做虚荣？如果就定义来讲的话，作者说就是倾慕自己的成就、技能以及容貌和特质。我再说一次哈，倾慕自己的成就、技能以及容貌还有特质。他在这里有一个字眼是自己倾慕、自己以为，所以他不一定好，他不一定是这么棒、这么美，他这么有这个所谓的技能上这么伟大。但是只要他自己以为自己很棒的时候，这种就是一种所谓的虚荣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作者也这样提，照镜子正不正常？很正常，因为我可能都会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照个镜子，之后大概就不看镜子了，睡觉前再洗个澡刷牙洗脸之后照一下 OK 睡觉。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很喜欢照镜子，三五分钟拿出来照一照照一照，其实这是一种虚荣。好，因为很害怕自己的外在被人家看到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一种虚荣的特质。当然有人说，那我这样也不会影响到别人，其实不一定。
那神父您的意思就是说虚荣也有可能影响到别人哦？那究竟是怎么样影响法了？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，我们只好在这里卖一个关子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请神父到我们节目来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台北教区的金玉伟神父为我们详细的导读《静心》这本书，谢谢神父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主持人。
在这里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，拜拜。